前的榜样。你不能教导孩子从小认识神、敬畏神、过敬虔的生活，而你自己却不能做榜样。所以说，我要挑战每一个基督徒的父亲，也包括每一个基督徒的母亲，你应当对你的儿女说什么？你当效法我啊。这句话好多人不敢说，我哪敢说效法我，我身上有好多毛病的。下一句话不要忘记保罗说的，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你当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说每一个基督徒的父母都当在神面前跟你的儿女要做你的儿女敬虔的榜样，要很坦然地对他说，你当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当我们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一个怎样的事实？一个事实就是在今天的社会当中，父亲职责的缺失，父亲形象的低落。我曾经看过一篇统计，在美国，这是美国的统计，说美国的新生婴儿当中，36%的出生在单亲家庭，就是未婚妈妈。那么这还没统计什么？没统计进去他们结婚之后离异的家庭。所以说，有相当的孩子，他们从出生下来，在他成长当中，父亲的缺失，父亲没有尽到父亲的职责。那么，对于我们大多数的生活在北美的华人家庭来说，我们还有一种情况是父亲的形象的责任的缺失，就是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父亲不在身边。许多的家庭因着生活的所迫，父亲被迫两做空中飞人，妈妈在这边陪孩子。包括今天在温哥华大温地区，无数的陪读妈妈为着陪伴尚在中学的孩子外出留学，妈妈放下自己的家庭，放下自己的工作来陪伴孩子。说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爸爸不在身边。第一种离异家庭，第二种什么呢？就是这种父亲不在身边，这种家庭也基本上全年当中大多数的时间孩子是生活在单亲家庭当中，单亲环境当中。那另外一种呢，其实父亲在身边，但是父亲因为过于的忙碌，忙于工作，忙于事业，或者忙于自己的事情，他跟孩子几乎没有交流，缺乏什么？缺乏对孩子的陪伴。成长当中父亲的是缺失的，虽然生活在一个屋檐之下，但是他却与孩子没有沟通，没有陪伴，这也是一种父亲形象的缺失。这一点在我们华人家庭当中更加普遍。为什么这样说？你会发现许多新人的家庭当中，父亲花了相当多的精力去陪伴孩子。华人家庭的父亲当中，哦，我要挣钱，我要养家，没有时间陪孩子，孩子一切的事情都由妈妈去照顾了。所以这一点会发现，都是我们什么？都是我们作为父亲的失职。那么当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了，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思想上帝给我们的托付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榜样。当我们从读圣经才发现，不光是圣经，包括我们的生活当中看我们周围的人的时候，我们要找到一个合神心意的父亲的样式是蛮难的。为什么？圣经当中许多属灵的伟人，他们在父亲的职责方面是失败的。最有名的是大卫，大卫是说是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大卫在父亲的身份上是完全的失职。为什么？你看他家庭出的一些事情，你看他暗嫩强奸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亚沙龙杀了暗嫩，亚沙龙谋反，亚他尼亚谋反，就发现这个家乱成一锅粥。原因在哪里？原因在父亲身上。还有一个上帝的仆人老以利，祭司以利，祭司以利养育了一个上帝非常重用的他的仆人撒母耳，但是他却自己的两个儿子却是非常非常得罪神。你会发现圣经太多太多父亲这种失败的父亲，真正那种在上帝面前那种很正面的父亲的形象比较少。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亚伯拉罕是其中之一，是在敬畏上帝的父亲当中，他做得非常好的。他的第一个方面，亚伯拉罕第一个方面，他是能够带领这个家来敬畏神。为什么你会发现 这一点孩子从小要看的。所以要看什么？我们举一个例子，他们是哪个地方看出亚伯拉罕是敬对带领孩子敬畏神？我们讲过创世纪二十二章，亚伯拉罕献以撒，那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什么例子？就是说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说你要到上帝所指示的山去献上你的独生的儿子以撒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给上帝的辩论，他顺服上帝的带领，然后带着以撒去献上山上。那个时候我每当讲到那段的时候，我听大家那个在那点上，不仅仅亚伯拉罕是一个属灵的生命的高峰，他能够按照上帝的吩咐去献上以撒，他是爱的以撒。同时什么？同时以撒的顺服也相当重要。为什么？我讲过那一段，我说以撒那个时候多大了？以撒已经十几岁了，以撒可以背着柴上山了。当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以撒说我不干我要跑的时候，亚伯拉罕是追不上他的，亚伯拉罕已经110多岁了。所以说在那件事情上以撒是顺服的。以撒为什么顺服？以撒亲眼看见他的父亲在上帝面前那种敬畏心的样式。所以说以亚伯拉罕在这一点上是做得非常非常好的。亚伯拉罕是一个敬畏心的父亲。第二点的表现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创世纪24章。24章很长，我们为了节省时间，我没有全读，只读了1到8节。创世纪24章是整个的创世纪当中最长的一段经文，非常长，也是呢圣经当中最美丽的故事之一。为什么是很美丽？它描述的什么？描述的是亚伯拉罕如何为上帝所应许的子孙，应许的子孙是以撒，给他娶妻这个过程。然后整个这个过程娶记得非常非常仔细。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心中想啊，圣经是多么重要啊，上帝的启示。为什么圣经会花费如此长的篇幅去描述一件事情，描述一个敬畏神的父亲如何为他的儿子去娶一个妻子？用我们今天话来说，这都是小事一桩嘛，一个家庭琐事。家庭琐事为什么在圣经当中花如此的篇幅去记载？那么我们就想，一个人的婚姻在上帝眼中如此重要吗？上帝是不是如此去看每一个他的儿女的婚姻？讲到这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创世纪12章18到15节那儿清楚告诉我们说，婚姻是上帝所设立，婚姻是上帝对人的赐福，上帝为人预备配偶。当上帝给亚伯当说那人独居不好，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说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明白，上帝设立婚姻，上帝赐福婚姻，上帝看重婚姻，上帝掌管婚姻。所以说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就来看一个敬畏神的父母当如何去面对儿女的婚姻，上帝也如何用他的赐福和引领去为他每一个他所爱的儿女去预备婚姻。同时今天这段经文不仅仅是讲给那些基督徒父母的，也讲给每一个基督徒的年轻人，在你的婚姻当中当如何去按着圣灵的带领去找到上帝为你所预备的终身伴侣。所以说又说在婚姻当中如何去看圣灵的引导。好，这是我们今天就要讲的内容，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这几个主题啊，这几个主题。在讲到今天这个内容的时候，我们先看经文背景。经文背景是什么？经文背景就是当时亚伯拉罕已经140岁了，他的太太撒拉已经安息主怀了，以撒也已经40岁了。经文一开始说，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还是耶和华赐福亚伯拉罕。但是亚伯拉罕还有一件挂心事，挂心什么？挂心他的140岁了，他的儿子也是以撒也40了，以撒尚未娶妻。如果一个父母看到他的儿子40岁尚未娶妻的时候，人之常情，父母都会很着急。但是对于亚伯拉罕来说， 他的着急不仅仅是他的人之常情了，还有一件什么事情，亚伯拉罕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时刻记得上帝对他的呼召，上帝对他的应许。应许什么？上帝的应许是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并且上帝也明确说了，只有从以撒所出的那位应许的后裔，从撒拉所出的应许的后裔以撒，他的子孙才是因上帝所赐的。因此亚伯拉罕140岁了，他这个时候所心中所挂念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父母所挂念的，我的儿子40了尚未娶妻，而是什么？而是上帝的应许如何实现。因为上帝应许说他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以撒40岁了还未娶妻呢。所以说这个时候上帝的应许，亚伯拉罕挂念这一点。在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对于以撒娶妻这件事情上，他唯一的考量，他没有说哎呀好了找一个女子来真的结婚生子那就好了，延繁后裔，上帝应许实现了。不是，亚伯拉罕唯一的考量是什么？考量就是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为什么？亚伯拉罕住在哪里？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往上帝所应许那个地去，应许那个地是迦南地，但是在那个地当中却住了一群人，一群什么人？一群迦南人。那群迦南人是什么人？那群迦南人是一群背逆神、不敬畏神的人。所以说亚伯拉罕的考量什么？我的儿子不能娶这些不敬畏神的人，要往我的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哎，就会说这个亚伯拉罕想的，大家说这个事情想的，你说是有没有道理呢？好，从人之常情来说，第一，回去很难，距离多远？460英里，哇，很远的距离。第二件事情，亚伯拉罕到这个地方多久了？75岁蒙召出来，等了25年才生了以撒，又过了40年，65年了，还在这个地方什么？是寄居之地。这个地方是寄居之地，这个地方是谁的？这个地方是上帝应许给他的，但却是迦南人住在这儿。用我们人的想法来说，要亚伯拉罕要想得到这块地，怎么得到？得到这块地最简单的办法是什么？通婚，与当地人通婚，娶当地女子，那么自然这块地就是他的了。并且回自己的老家去，多难呀！因为离开老家65年了，还那么远。像我们华人，我们离开背井离乡来到加拿大，来到北美，你说不行，不能让我的儿子在这娶当地女子为妻，我要回中国去让他娶一个妻子。有这样的人多不多？好多人在这找不到的时候回去再找。所以你会发现，亚伯拉罕这个想法本身是一个。人家看来是挺傻的想法，但是呢他敬畏神。他为什么？他相信以撒的上帝所应许的是属于上帝的，不能让他与那些当地那些邪恶败坏的迦南人，因为迦南人是不敬畏神的，所以说要他回去他的本地本家去，为他是以撒娶一个妻子。所以亚伯拉罕为何不许以撒娶本地女子？两件事情。第一，是迦南人是被咒诅的民族，第9章告诉我们。然后在利未记18章告诉我们说，迦南地女子的荒淫和拜偶像。但是不要忘记，刚才说了，那地方老远，遥远的距离，遥远的距离，亚伯拉罕已经年纪老迈，回不去了。请大家留意，他没有说以撒，你回去自己娶个妻子吧，他没有这样说。他怎么着？他这个时候，他委托他的老仆人。这个委托的老仆人，跟随了多年的老仆人去为他办这件事情。根据创世纪15章第2节，这个老仆人在家中好久了，这个老仆人叫以利以谢。当时他上帝应许他的有后裔，当时以撒还没生的时候，他说在我家中的他的后裔是我的后裔了。这个时候他委托他的时候怎么委托呢？ 他要他指着让这个老仆人指着耶和华起誓。那个时候人起誓说，他说我要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这是他所做的，这是作为老父亲的心愿。那个老仆人也说了，老仆人说什么？老仆人说倘若那地的女子不肯跟我来怎么办？那我是不是要带你儿子回去呢？亚伯拉罕说那不行，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因为什么？这是应许之地，这个地方上帝应许的，是应许之地。这个时候看亚伯拉罕信心了。亚伯拉罕说耶和华天神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到这里来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什么？可以看出亚伯拉罕对上帝的信靠。他怎么信靠？第一点，亚伯拉罕相信上帝应许了这个地什么？这个地上帝所赐给我的后裔的，也包括是以撒的后裔的。既然上帝应许了，上帝一定不会让他儿子回去，不会让他回流，一定要让他娶一个女子在这边来后裔，这是他的信心。第二件事情什么？第二件他相信什么？他相信耶和华既然应许说从以撒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那位上帝必定按照他的应许为以撒预备配偶。所以说他也坚信上帝一定会带领这个老仆人去引领他找到上帝为以撒所预备的妻子。说这一点他很相信，这是亚伯拉罕的信靠。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要提醒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的父母，为什么？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父母，我们说相信神，相信神。但是我却发现，许多基督徒的父母在儿女的婚姻事情上不相信神。为什么？他不相信上帝必定预备，他也不相信上帝一定带领，他也不相信上帝一定赐福。他就着急自己想办法。后面我会讲到，我就说今天基督徒的父母面对儿女的婚姻上和世人没有任何的不同。世人要什么条件他要什么条件，世人要外貌，世人要门当户对，世人要家庭，要工作，要金钱，基督徒的父母没有不同。还要加上个条件，哦，最好对方是基督徒，最好是基督徒的家庭，这是今天的现状。所以说我要提醒每一个基督徒的父母，也包括我自己，我们相信神吗？相信神。亚伯拉罕在这点上是我们的榜样，他相信上帝既然应许，上帝既然赐福，上帝必定预备。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看上帝的引领。哎呀，这个老仆人跟亚伯拉罕一辈子了，面对主人吩咐的这件事情要去做呢还真难。为什么难呢？哇，那地儿那么大，回到那个地人那么多，我怎么找呢？你是不是回那个地儿就好了？登过征婚启事啊，那个是怎么征婚启事？那个回去以后怎么去问？或是那个祷告以后啊，祷告神啊，你带领我，我正眼看着谁就是谁啊？没有。那么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得出来，这位敬畏神的老仆人跟着亚伯拉罕一辈子了，他也很敬畏神。他怎么敬畏神？他一直借着祷告，敬畏很长，我没读。如果你仔细读的时候，我说创世纪当中最长的一章经文，也是最美的故事。那我们故事美到什么地步？就是说那位圣灵一步一步带领那位老仆人到什么地方去，老仆人去祷告，祷告说神啊，你如何如何给我预备。然后他一看见，哦，那个女子来，神啊，你得给我祷告，你给我一个印证啊，一步一步一步进行，哇，就完成了。所以说你会发现，哇，这件事情真的是上帝的带领。好，我们来看很长的经文，我不发现 一点点讲。我们来看这个老仆人几个祷告。我们先看 十二章不二十四章十二到十四节，他第一个祷告，他说他现在因为在那个年代，那个年代那水井旁，水井是整个人们交往的地方，因为都在打水嘛，所以他突然到了亚伯拉罕老家去了，在水井旁来个祷告。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他想了，我既然我想找神带领我怎么办呢？他找个印证了，我不能随便找啊。他说：“我如果我向哪一个女子说，我说一句话，我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给你喝。”不但说给你喝，我还要给你的骆驼喝，那个女子就是上帝所预备的。啊，你会发现这个祷告美不美？这个祷告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父母为你儿女婚姻祷告的时候，也包括每一个基督徒为你的终身伴侣祷告的时候一个榜样。什么榜样？他没有说什么，他没有说我定个标准，我去看一下，第一，出身出自于哪个家庭的，第二，年龄多大，画个范围多大的，身高什么样的，相貌什么样的，找个标准出来。他没有。为什么？因为许多时候今天基督徒的父母包括基督徒在祷告，为了婚姻祷告上怎么祷告，都是先有目标，或者先自己画个标准然后呢有了目标祷告，神啊，这是你的旨意吗？神啊，你给我成全。这是今天哈，基督徒的父母为儿女婚姻祷告，不是不祷告，好，基督徒为自己的婚姻祷告，都是大多数这样，先自己定个标准，标准完了以后呢，划定目标，圈定目标，求神圈悦，这就是我们这样。但是这个祷告不是。第二一个，他这个祷告，你说，我打水，好多人出来打水，我跟谁说，你给我水喝？这个人不但给我水喝，还给我骆驼喝，这个人就是。那么我就想了，今天基督徒在婚姻祷告时也常常求印证，其中有一个弟兄说，我印证过了，这个姐妹是上帝给我预备的。你怎么印证的？说我已经观察她很久了，我向你祷告说，神啊，今天我如果去出门在哪个地方碰到她，那就是神给我预备的了。他祷告的对不对？他经常祷告的，为什么？他每天在那个地方遇见她，他只不过给自己带来一个心，这个印证只是一个心灵安慰而已。那么说这个老仆人的祷告呢，这个可行性大不大？第一，这个老仆人祷告的不是外表，不是相貌，不是条件，什么是品格？你想想，在那个年代中东那个地方，水是什么？水是很缺乏的，打水是很困难的，从水井里要拔上来提上来的，打水是很困难的。那么一个陌生人，一个客旅给你要水喝，我们你看读了耶稣的故事，撒玛利亚要要水喝，那种哈要水喝，这个时候你给他水喝，本身什么？就是一个品格，就是一个爱心的流露。你看，也这个老仆人祷告，第一，这个女子一定要有爱心，这个女子的爱心还不是一般大，为什么？她不仅说给你水喝，还干什么？我也给你的骆驼喝。那个仆人带了多少骆驼？那个时候出去不是一只骆驼的。我记不清，好像是这经文说是十只骆驼，你知道一个骆驼喝多少水？那个一个骆驼喝的水是人的多少倍？能让十个骆驼喝水，是多大的爱心，费出多大的体力啊！当然，这个老仆人祷告也很聪明。一个女子如果能让十个骆驼喝水的话，这个女子一定是不但是有爱心，还很健康，还有体力。所以你会发现，真的是很有爱心，品格上。所以说这个老仆人的祷告，若不是上帝的带领，若不是圣灵的感动，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好，当这个老仆人祷告完了，哎，恰巧看到一个女子来了，然后恰巧这个女子就问他，他就按照老仆人就问的，就说那人定睛看他，老仆人看见一句话也不说，然后他就想，是晓得这个人是不是上帝给我的主人儿子以撒所预备的。然后呢，你会发现他就问的时候不是随便找个人问，他问的时候呢就是靠着神的带领，然后去问，说什么？他说看看是不是上帝的带领。所以你会发现利百加呢， 真的是这样做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一问你是谁家的，哦，一问哦，又是密加与拿赫之子比丘列的女儿，哇，这不是我的主，但是你听他留意，他是先印证了，说完之后才问你是谁家的女孩子，他一说是拿赫和密加之子比丘列的女儿，这不是我的亚伯拉罕主人亚伯拉罕那种家族里面的吗？这个时候他向神低头下拜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不断的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的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兄弟的家里。而这个时候祷告说定了吗？定了。哦，婚姻大事不能这样就定了。许多基督徒在婚姻的事情上祷告的时候一定要什么？求神的印证。为什么要求神的印证呢？你会发现神的带领也需要有印证的。他这是刚刚什么？刚刚是他自己心里想的，自己心里想，神啊，我看见谁，这个女子，我问她要水喝，她说给我水喝，给我的骆驼喝，就是她了。那行不行？不行，这是你自己一方面的想法。还需要什么印证？第一个印证，这个女子利百加的同意。第二个印证，利百加家人的同意。所以他需要 聊两个印证，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圣灵的带领一定是有印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说相信的圣灵是同一位圣灵，需要同感一领。那圣灵既然带领这个老仆人来到这儿为以撒去找一个妻子，那么同一位圣灵也必定在这个女子心中做工，这也是利百加的同意。也 同一位圣灵必定要感动他的家人同意，这是利百加家人的同意。说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说每一个基督徒的父母为你儿女你娶妻或者是找那个娶妻那个婚姻的问题，或者一个基督年轻的基督徒为自己的婚姻祷告的时候，一定要求以环境的印证。这个环境的印证是什么？这个环境的印证叫同感义理。我相信许多基督徒都听过这个一个见证，我不是编的啊，亲自听一个弟兄讲的。他说他曾经对一个姐妹说，我经过祷告，长时间的祷告，神告诉我说，你就是神为我所预备的妻子。那个姐妹回答的很有智慧，说，神为啥没告诉我？这真人真事，为什么？同感义理。既然神感动这一位，一定会感动那一位。双方嘛，所以说这个印证叫同感义理。好，经文继续记述啊，这个时候呢，这个老仆人跟着利百加来到他家中，跟谁？跟他的家人来谈。他会发现，在那个时候、那个年代，这个家人也是很有爱心的，接待客旅。那个时候没有旅店的，这个老仆人带着一些骆驼住下来啊，住到家里去。这个老仆人呢，就跟着利百加一家人去讲上帝如何带领他一步一步找到这个家来。这个时候呢，他要征求对方的同意。为什么？如果对方的家人不同意，利百加不同意，这件事情也不是上帝的带领。24章29节，现在你们若愿意慈爱诚实待我主人，就告诉我，若不然也告诉我，使我可以或向左或向右。他没有说神告诉我了，你家的女儿就是上帝为以撒所预备的。那这样什么？这样是拿着上帝的圣灵的感动去压人。许多人常常说，圣灵告诉我，你圣灵告诉我怎么着？这个事情你会发现呢，这就是当把自己心，许多时候基督徒有一个倾向，把自己心中的意思在祷告当中，然后